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我们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像夏天，不过从昨天下午开始可能在北部地区，尤其台北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已经感受到天气有一点点变化了从昨天下午开始呢就开始慢慢的飘雨，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呢还有几波的雨这个还蛮大的嘞。没有错哈，天气呢有一些变化哈。今天天气依然是不太稳定的华南到台湾上空，因为水汽较多，所以呢开始有降雨的情况，只不过各地的降雨形态并不一致那随后呢锋面会逐步的接近，并且在周末时候通过台湾，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宜兰的气温会下降那礼拜六晚间到礼拜天清晨呢全台都会有降雨的几率，水汽呢在周六的下半天开始就会慢慢的减少，也就是说呢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的上半天呢在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出门的时候可能要把雨具带着了。不过温度的部分呢基本上呢还是蛮高的像今天的部分的话呢高温呢可以到28到31度体感的温度依然是比较热一点点所以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所以这个雨具要带着白天呢也要把这个水分给补充好那现在呢春天的这种春雨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下多一点点但要下在该下的地方不要降到不该下的地方，而且呢造成灾害现在我们的水库呢经过上一波清明节前后的降雨呢多多少有点进账但还不够，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老天爷呢能够呢多下点雨下在该下的地方但是呢不要好雨成灾这样就好了，这样就亮全其美了总之呢提醒大家气候不太稳定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出门的时候呢雨具带着天气热的时候防晒跟补充水分也要做好还有就是一再提醒大家最近的这个气温变化蛮大的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咯。好，这个是昨天天气的变化那我们来看一下在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涨跌互见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15%， 跌了 72.27 点，收在 48,463.72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55.57 点，涨幅是 0.8%， 收在 7,022.95 点，这也是S&P500 指数呢首度站上了7000点的整数关卡，而且创下了历史新高盘中呢曾经一度来到了 7026.04 点这盘中当然也是新高了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表现有涨有跌呢代表科技类股的 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有 1.6%， 涨了 376.93 点，收在 24016.02 点，所以呢也是登上了24000点之上，同时也是写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所以昨天呢四大指数里面有两个指数都是写下历史高点的记录哈，所以美股呢似乎已经摆脱了美伊战争的阴影了哈。那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虽然是上涨，但涨幅并不大，涨了 0.16%， 涨点是 15.16 点，收在 9239.28 点哦。那昨天为什么美股呢涨多跌少，依旧是因为中东的局势呢目前市场是觉得有降温的这个迹象啊，所以呢资金重新回到了风险性的所以造就了刚刚讲的 S&PY 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双双改写新纪录哈，而且呢几乎是完全收复了跟伊朗打战以来哈所爆发的跌幅，等于失土全覆了啊。好，所以昨天呢这样子的一个气氛相对来讲哈是比较偏乐观的啊。那另外呢这个关于战事的部分哈现在呢大家就在等美国跟伊朗啊什么时候要来谈判哦。这件事情呢当然啦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的进度哈有消息是说呢接下来呢有可能啊马上呢就会这个举行谈判哈，因为美国的总统川普呢礼拜三的时候呢他有表态说美伊战争呢即将结束之后呢他进一步的透露说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潜在时间表哈，有可能会在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呢在4月27号到4月30号要访问美国啊，在这个之前呢美国呢就可能会跟伊朗德黑这边达成和平协议哈，有重要的外宾要来访哈啊，如果在这段期间呢，这个还没有达成协议啊，甚至呢有可能伊朗趁这个时间来作乱的话，川普的面子上应该就挂不住了哈。所以川普在礼拜三的时候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宣称呢美伊冲突可能很快就会画下了句点啊，那。这个针对这件事情呢当然了哈白宫没有做最后的证实哦，但另外呢也有传出说在五月份呢川普就要到大陆去访问哦，跟大陆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啦，那在他们出国访问之前也希望那个美伊的战争能够告一个段落齁，要不然呢出去访问了也是心惊胆战的齁，那万一在出访的时候呢又来一个什么样的变数的话，同样他的脸面也挂不住，所以哈，现在大家就根据这些迹象认为说，好像这次的谈判是有机会，来达成协议的，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姐夫一直强调哈，没有坐下来，在谈判桌上好好的签下一个什么协议哈，我觉得都不算数哈，都还有变数就对了啦啊。那是不是希望呢？这个。在最近就能够举办这个谈判呢现在也有消息说哈，美国跟伊朗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呢就在巴基斯坦呢展开第二轮的和平谈判哈，那第二轮的和平谈判呢这个也有可能哈会在伊斯兰马巴德还举行哦，所以现在讲的这个巴基斯坦是在中间做一个调人的角色了啊，好。这个虽然这边一直说要和谈，可是呢这个所谓的封锁荷鲁兹海峡这件事情呢好像也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大概有很多的游轮呢也不太敢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海峡哈，使得通过荷鲁兹海峡的游轮的数量呢维持在相当低的低档区哈，伊朗呢持续对航行的船只呢发出警告，那美国呢也在封锁海上的这个海峡，所以双方在荷姆兹海峡对峙并没有见到松动就是了哈，所以一边谈判一边呢对 海峡的封锁呢，双方都很坚持了哈，或许这也是谈判的筹码之一吧。好，那也就是在这样子相对来讲稍微缓和的战争的气氛之下呢，美国股市昨天表现还算不错哈。像个股的部分的话呢，五大科技类股啊，像 Meta 脸书，还有苹果哈，以及 Alphabet 的微软都是上涨，只有这 Google 亚马逊啊小跌了 0.21%。 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超微 AMD 呢，还有博通以及辉达都是上涨，在博通的部分大涨了 4.19%、这个记忆体大涨呢则出现了 2.03% 的跌幅啊。那台股的部分呢，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昨天下跌了 1.26%， 绿光的 ADR 则是上涨了 1.34%， 联电呢则是大涨了 3.75%、这个有一点点妙啊。所以台积电在台股呢是创历史新高，不过在美国的 ADR 反而是收黑的，这代表什么样的问题题呢？也许可以看今天台股台积电的表现，尤其台积电今天要开法说会了嘛，哈，所以大家应该也是非常密切在注意法说会会说什么啊。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相对来讲算是不错的哈。那另外昨天呢，还有一个这个个股哈，特斯拉呢暴涨了8%，那因为他礼拜三的时候，执行长马斯克呢表示说，特斯拉即将推出的 AI5 晶片啊、这个A15 哈，上次 AI5 还 A15 哈，这个晶片取得了进展哈，并且呢已经接近了量产。这个消息呢激励了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哈。那至于辉达这档个股呢，其实已经连续涨了好多天了，已经连续涨了11天，是不是代表说大家对 AI 的疑虑也完全解除了呢？这个大家也在观察当中了。好，如果你有在做美股个股的投资的话，我相信这些个股呢应该都是你在密切追踪的标的哈，所以相关讯息也给大家做参考了。好，回来看美元的部分哈，也就是因为现在东的气势稍微的趋于缓和，所以之前因为战争紧张情势投入到美元去当避险的避风港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目前呢是稍微的解除了，所以呢美元最近呢比较偏走弱的迹象，不这个贬值的幅度并不大。昨天追踪美元这个兑换六种主要币的指数呢下跌了 0.1%， 来到 98.06%、可见呢现在呢市场慢慢的呢似乎又回去关注美国可能会降息这件事情了哈，所以可能对于美元来讲贬值压力又慢慢的变大了。那至于对其他货币的兑换的汇率部分，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8 美元，美元对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8.94 日元哈，变化并不大哈。日元的部分呢在158-159这边哈一直在徘徊当中啊，160大概是比较难去贬破它哈，目前看起来了哈。好，这个刚刚讲的哈，美元的部分呢相对比较偏弱哈。那至于其他的商品的行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分析哦。
在我右边，在我心里面，像闹钟设定，每一分钟就会响一遍。突然发现时间可以慢慢沉淀，找到爱你的语言。我忘了昨天，忘了明天，只记得今天。兜了一大圈，终于等你回到我身边。你用你的指尖写了一句抱歉，让我看见幸福的脸。爱与不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我们都有不同的盲点。 说最好的爱情是两不相欠，我就只想在你身边。两个心最近的距离就是我爱你，让你直接住进了我的心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当精神鸦片，管它什么叫做永远。两颗心最远的距离也是我爱你，而你却不懂我对你的心意，明明我就在你身边，你却从没发现，还问怎么我们就是没有缘。你在我左边，在我右边，在我心里面，闹钟设定每一分钟就会响一遍，原来时间可以慢慢地沉淀，让人找到爱的信念。爱与不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我们都有不同的盲点。你说最好的爱情是两不相欠，却只想在你身边。两颗心最近的距离就是我爱你，让你直接住进了我的心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当精神鸦片，管它什么叫做永远。两颗心最远的距离也是我爱你，而你却不懂我对你的心意，明明我就在你身边，你却从没发现，就让时间换取空间。两颗心最近的距离就是我爱你，让你直接住进了我的心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当精神鸦片。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今天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节目罗伊夫。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昨天美股收盘的行情以及美元的走势。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金哦，黄金的部分呢，昨天呢则是从高点下滑，现货的部分跌了 0.9%， 报在每盎司 4798.89 美元。不过在盘中的时候呢，曾经一度是上涨的哦。至于黄金期货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下跌了 0.5%， 来到每盎司 4823.60 美元。最近金价的波动幅度呢也是比较大哦，而且最近呢也开始出现了盘整的走势了，很多人在看到底有没有机会重回到5000元的关卡呢，目前看起来压力是有一点点大哦，但也不排除了哈，是有机会的。那要冲上5000点的这样子的一个价位的话呢，主要呢第一个还是得看美元的走势啊，那第二个就是各国央行买黄金的力道到底是如何啊，因为最近呢陆陆续续有传出有些国家在卖黄金啊，少了各国央行的这个买进的力道哈，要推升金价会比较吃力一点点哈，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呢会比较艰困一点点啊，所以就继续看吧哈，美国的联准会未来的动向如何，以及美元的走势啊，这都关乎到黄金啊。好，那黄金的部分呢，在盘油价的部分的话，昨天的油价哈，又是上涨，不过上涨幅度并没有太大，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在每桶94.93美元，上涨了0.14美元，涨幅是 0.1%。 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0.01美元，来到每桶91.29美元，所以上涨幅度并不大哦。那目前就是油价的部分呢守在90元以下哈，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攻到100元呢，那就得看美国跟伊朗啊的在战事呢到底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哈。那现在呢的确哈，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已经大大的减少了哈，所以石油的运输呢基本上也是比较吃紧一点点了啊。那现在中东的原油跟这个其他的油品相关的供应呢已经也减少了4.96亿桶啊，这个规模呢其实是蛮庞大的啊，所以对油价来讲呢基本上就是还是有这个上涨的压力存在啊，即使是两国啊美伊都已经说要谈判，可是这个油价我们知道这个封锁之后呢，你要恢复产油啊还有这个炼油的程序可能还要花一点点时间啊，不是说恢复就恢复啊，这个部分的话呢就看谈判的结果了哈。另外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也强调说美国呢不会允许有国家去购买伊朗的石油哈，那他也警告说如果持续购买伊朗的原油或者是让伊朗的资金呢流入银行体系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未来都有可能面临美国的次级制裁哈。所以显示呢一边在谈判，但是呢制裁的这个手段没有停过哈，华府也就是美国政府呢也正在扩大制裁的范围哦，要试图进一步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了哈，这个就是打仗的其中一环了哈。好，那当然啦，刚刚讲了美国呢对于伊朗施加压力，就是把矛头指向跟他们买石油的这些国家跟金融体系啊，我想这个最大的一个 伊朗的购买石油国家就是中国了哈，所以就看看中国会不会受到影响啊、哦？那接下来美国跟中国的两方的领导人又要见面嘛啊、哦？那这件事情呢又增加它的复杂度了哈。那在川普访问中国之前，如果又被逮到中国持续买伊朗的石油的话，那这个拜访会不会又出现什么变数呢？那另外就是呢，美国虽然提出了警告，那中国会照做吗？这也是一个问号，就是啊，啊，总之这个牵扯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啊，我们只能每天看新闻帮大家追踪相关的讯息了哈。好，这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至于说，这个两国的停火协议，就是美国跟伊朗啊哈，有消息指出说呢，双方已经同意再延长两个礼拜来争取时间达成和平协议，但是美国白宫方面呢，他们的新闻秘书李维特呢，已经否认了这个延长停火的这个报道跟这个讯息了哈，那所以就看谈判怎么继续进行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国金融市场跟商品市场的行情啊。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个跟产业有关，跟 AI 相关哈，那就是呢，有报道指出哈，Snap 啊 ，Snap 就是类似像我们这个 Line 啊这种群组的一个聊天型的社群网站的这个APP 哈、哦，那现在呢？听到消息哈、哦，有消息报道说呢，这个 Snap 呢，可能会裁减16%的人力，也就是大概有1000个职位会被裁掉哈、哦。那为什么裁人呢？跟 AI 有关哈、哦。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科技公司啊、哦，虽然他们的业绩很好，前景也看好。但是都在进行裁员，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些 AI 呢取代了部分的人工的工作啊，那为了减少支出，然后增加效率啊，裁员好像变成了一个必要的一条道路哈。那现在很多公司行号呢或者企业开始要有所谓的 AI 的相关的团队啊，去帮忙处理日常的这些工作啊。那当然有部分的人力呢可能在评估之下呢就觉得有点多余了啦啊。刚好呢看到这个新闻啦哈，我就想到之前呢有几家大的这个科技公司，比如说像美国的甲骨文哈，他最近呢也裁了数千名的员工哈，就是要因应呢大规模的 AI 基础建设的投资啊、哦。那像之前呢、啊，这个像也传出说 Meta、脸书啊、亚马逊啊等等哈、啊，陆陆续续都可能会裁掉一些员工，而且这一步的裁员哈、啊。不只是裁这个中低阶员工啊，有些中阶的所谓白领阶级的员工呢，现在因为 AI 的搞号，都蛮担心失业被 AI 取代了哈，这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呢？那如果会的话，对于全球的这个职场来讲，到底是好还是坏呢？这个很难下定论啊。对于被裁掉的人，当然这就是1000%不好的消息啊。可是 AI 发展过后，到一定程度呢，那这些过去被裁的人会不会新回到职场去拥抱 AI 呢？这也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 AI 的风行的确让很多的人力被节省下来啊，公司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当然自然会裁员哈。那这个如果要裁员的话呢，通常会怎么裁呢？就是从老人开始裁哈啊。最近呢，有某电视媒体、某新闻台的裁员新闻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呢讨论蛮热烈的，因为有几个所谓的知名的资深呢，也在被裁员的这个名单当中哈。所以各种消息都出来啊。其实看到这些消息呢，我就会觉得说哈，我在节目中也强调过不止一次啊哈，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呢，对于这种资深的老人啦、啊、哈，一直呢都带有一种厌恶、讨厌哈啊，这个甚至带点仇恨的这样子的眼光在看待这些老人家哈。所以在公司进行人力精简的时候，常常老人就是重点中的重点了哈。当然了， 这些老人会不会裁，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甚至数十年啊，他们的薪资相对比较高。那现在很多公司为了要求节省成本啊，就所谓的 cost down 啊，减少成本的负担呢，当然就要从这些高龄高薪的员工开始裁起。所以不管你过去有多么的风光，多么的这个有经验，多么的对公司有贡献哈，恐怕呢也难逃裁员的命运哦。像这一波这个某新闻台的裁员哈，很多的主播啊，虽然没有在这一波的裁员名单当中，可是呢，他们心里大概也有数，说或许下一个就会轮到他哈。我觉得了哈，如果因应这样子这个在职场上愁老啊，这个或者是厌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在我们还没有变老之前啊，你可能就要多为自己存一些本啊哈。这个本呢包括了实际的金钱哈，就是说呢你在年轻的时候呢，你还有利用价值哦。这样讲好像很听起来很刺耳，但也的确就是在职场上面本来就是要贡献你被利用的价值啊，等到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可能就被踢出去哦。所以在你年轻有本钱的时候呢，尽量累积自己的财富哈，包括有形的财富，那就是你的资产啊，还有包括无形的财富。什么叫无形的财富？就是你的技能啊。那所以呢，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如果你还有可以用的技能，也就是说你还有被利用的价值的话呢，你就比较不容易被当作是裁员的名单当中的一员了啊。那另外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呢，你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要去培养所谓的第二专长，万一哪一天呢，你在自己的本业职场上面呢，被裁员了哈，如果你有第二专长的话，或许你可以很快的找到另外一个适合职场啊。可是你如果没有准备的话，或者说你只会一项技能，而这个技能又有可能被未来像 AI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取代的话呢，你被裁员的几率就蛮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大家啊，越年轻去准备好，你越有本钱啊，在职场上待得更久哈。那最怕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呢，也不学习了哈，而且呢，这个你不学习之外呢，工作呢也比较采取消极的态度啊。那这样你说你被裁哈，应该也没有人会同情你。所以啊，我会建议了哈，已经慢慢进入所谓中年的这些职场的员工们哈，你一定要注意到我刚刚讲的哈，你要去储存你的无形的资产跟有形的资产哈，这两项都得好好的来进行哈。两项呢都不容易啊，都要规划啊，尤其像我刚讲第二专长真的不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哈，但有机会啊，你就应该要去好好多学习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当然不碰到是最好哈，那万一碰到的话呢，你至少还有因应之道就是了哈。另外就是说哈，很多这个中年被裁员的朋友们哈，可能心情也会陷入沮丧当中了，甚至有人就因此生病了，不管是心理的疾病还是身体疾病哈。姐夫在周遭就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哦。所以呢，万一哈，你真的变成中年失业族的话呢，心态上面一定要自己赶快的调适，不能陷入这个裁员的忧郁跟痛苦当中，要不然这样会恶性循环哈。我觉得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啊，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啊。就算你中年失业了哈，你愿意重新回到职场的话，我相信还是有机会的，但有可能拿不到你过去的相关的条件啊。但只要你肯做的话呢，想要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也不是难事啊。那就怕很多人呢拉不下身段哈，中年被裁员之后，找工作不顺利呢，可能都卡在你的年龄跟薪水上面。但如果你可以退一步想的话，或许就海阔天空也说不定。因为姐夫呢，这个在周遭有很多朋友都碰到类似的问题啊。那刚好看到今天这个有关这个 Snap 裁员的消息啊，再加上 AI 真的是可能有。会影响到未来职场的整个生态哈，有感而发一下，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哈。那当然希望大家的工作能够做得长长久久，顺利退休。但万一中间有什么风浪的话呢，你要有所准备哈，才不会慌张哈，才不会陷入忧郁当中。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推开了抱枕，旅行在无尽的疲倦的人生，也许没有出现，奇迹没有发生，你只有苦涩的几种咖啡粉。你天天看新闻，在等什么发生，可真是在庄周在起死回生，人心没有沸腾，于是没有倾盆，只有你和日子长满了灰尘。经过一场旅程精彩万分，你却还在等，等到荒废青春用尽机会才开始悔恨，期待一种永恒，却怕伤痕怕碎骨满身，算是一个人没有神，你孤独的生存。你才刚出了门，你就开始在等，你等着快回家为你的围城，命运如果有能每次敲敲心门，并不是能不能而是肯不肯，生命不是关而是美丽旅程，不仅有爱和爱也有爱和恨，第一站叫天真，第二站叫青春，上一站的名字等你去确认。期待一场旅程精彩万分，却还在等，等到荒废青春用尽机会才开始悔恨，期待一种永恒。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去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选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关于国际投资市场人物的消息哈，如果你是台湾的基金界的资深的基金投资人的话哈，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人哈应该有印象，而且呢他的名号还蛮大的，那就是呢有新兴教父市场经济市场教父之称的知名的基金经理人莫比尔斯啊。今天呢传出了逝世的消息啊，享受89岁啊。为什么特别提他呢？其实啊，他在台湾的这个早期的投信公司啊，也就是基金公司啊，曾经任职过啊。那他也来过台湾非常多次啊。他基本上呢为什么会被称作新兴市场的教父，最重要就是呢他在1987年加入富兰克林坦伯顿基金集团的时候呢，就推出了全球最早专注于新兴市场的基金之一啊。那所以呢之后呢在基金市场对于新兴市场的研究呢，他的看法呢都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哈。尤其是在所谓的金砖四国那段期间呢，他对新兴市场的评论呢，在市场上有寒水会结冻这样子的一个怎么叫领导地位啊。那从富兰克林坦伯顿集团退休之后呢，他也自己哈成立了一个规模只有1亿的这个坦伯顿信息，就是他在退休之后呢，他原来所这个管理的这个基金呢哈，这个在原本规模只有1亿美元的坦伯顿的新兴市场国家基金呢，这个已经是壮大哈。那离职的时候呢，他们的团队已在70国家管理超过400亿资产啊，所以这算是基金业的传奇的人物啊。不过人生总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啊，享受89岁啊，天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啊。他来台湾的时候呢，姐夫呢也参加过他的这个记者会，他是一个非常谦虚，非常有点幽默啊，而且非常开朗的投资专家了哈。算是基金业的一个传奇吧。或许你也曾经买过他的基金，也不一定了哈。所以我说资深的基金投资人对他可能来讲的话会有点印象了。好，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给大家做参考。好，回到我们的台股的部分哈，我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目前呢台股呢涨了237点哈，36960点左右。今天呢很多人都期待说台股有没有机会哈，再往上攻到37000点哈。昨天呢其实在盘中就曾经看过37000点的这个指数，不过一闪而过哈。随后呢就卖压就出了，本来涨了700多点了，最后呢涨幅有缩小，本来呢是涨了300多点，在最后尾盘的时候又拉了一盘啊，说呢中场的时候仍然是大涨了426点，收在36722点哈，继续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刚刚看台股开盘啊，只要是涨一点哈，就是会写下新高。那就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呢收盘的时候一样可以继续啊写下历史的新纪录。那昨天呢创下了盘中跟收盘的新高之后呢，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跟上柜公司的总市值加起来有 129.52 兆元，也都创下了新高。那就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推升到130兆元的关卡齁。那当然啦，整个市场齁，昨天呢最关注的一档股票当然就是台积电齁。那全网台积电一度呢昨天来到了2100元的新高点齁，最后呢收在2080元，不过这也是它 目前呢最高的历史的新价哈。那今天开盘之后呢，台积电目前的走势，可能大家刚刚从我报的这个 ADR 走势就可以猜得到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台积电走势并没有太理想哈，目前跌了10块，来到2070元哈。开盘之后就一直是在平盘以下在游走哈。今天开法说会啊，就像姐夫之前讲哈，很多公司在发法说之前呢，可能会预期哈，他的法说会释出一些什么样的利多，所以都会先走一波，反而是在法说会的时候呢，有利多出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但今天会不会不知道了哈，目前呢还有几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只不过昨天台积电就是在创历史新高给你看哦。那股王信华的部分呢，盘中呢来到14025点啊，但收盘时候呢稍微是跌下来一点点啊，来到13875点，但是都是创下历史新高齁。所以整个看起来昨天的整个气氛齁，都还是蛮热络的哦。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一共是买超了414.5亿元，其中外资就买超了553.5亿元啊，连续两个月的都是买超，一反三月份，总计呢外资四月份以来已经买超了台股2810.9亿元，所以呢，四月份以来台股的上涨哈，要算上外资一笔哦，这跟三月份它的操作呢是完全不一样。至于投信的部分呢，反而是连续两天都卖超，昨天又卖超了88.9亿元，看来呢这投信呢，有逢高调节的这样子一个做法出来了啊。那至于自营商也是卖超了50.2亿元啊。整个看起来呢，台股呢还是在一定的水准之上了啊。像昨天的成交量呢也是逼了1兆元的关卡，来到9820.05元，这是指的是集中市场的成交量。那今天呢就看看咯，成交量能不能继续维持住啊。那刚刚有讲了哈，台积电最近的股价呢非常的强劲了，跟今天要开的台积电法说是有关系。目前看起来大家对台积电法说都还蛮乐观的。那像这个大摩呢认为说呢，今年呢他们的营收成长率可能会从 30% 调高到 35%， 这个是不是说他一定就走，这是一个机构的推测哈。那另外呢，他们也预测说哈，未来三年的资本支出呢，总共会有2000亿元哈。那本来的他们估是1900亿元了啊。在这个2028年呢，他们是估计是700亿元齁。好，那另外呢还就是除了这些营收的数字啊，获利的数字，资本支出的数字之外呢，可能大家在今天的法说上面呢也会问齁，跟英特尔的这个竞争的关系齁。这个可能大家预测也会是今天台积电法说的重点啊，所以今天下午大概很多人就屏息以待哈，台积电到底要释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出来啊？如果哈台积电释出的讯息跟现在目前大家预估的差不多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可能股价已经反应过了哈。那万一哈释出的讯息呢比市场预期来的差，那不用我讲了嘛，好，那台积电明天的股价可能就会做到反应了，不用等到明天了，今天晚上台积电的 ADR 可能就开始会反应。但是如果台积电的这个法说释出的是比大家预期要来的更亮眼哈，出乎意料的好的话，哦，台积电的股价就有机会再往上直奔了哈。我说过，现在很多人呢都在测台积电攻上3000元这个关卡啊，指日可待，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啦哈。姐夫看过很多一些预测，还有跟一些这个经纪人聊天，私底下都有提到哈，他们对台积电基本上是蛮乐观的哦。好吧，今天下午呢， 台积电的法说应该会吸引非常多的目光。其实今天不只是台积电要开法说会，大力光这个光学大厂呢也要开法说会，最近光学类股的表现好像也不错，那是不是也是有所谓的法说行情就不知道。如果有法说行情还好，但有人打趣就是说不要法说行情变法会行情，也就是说法说的释出的讯息不如大家预期，这个股价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本来这个表现还不错的哈，因为跟预期有差距，所以呢就跌下来了也说不定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今天的法说会啊。那在台股这个上攻的过程当中呢，我说过ETF 现在呢也是每天盘面上的焦点啊，在台积电攻上的昨天盘中2100元的关卡使得呢有投资台积电或者它成分股里面有台积电的 ETF 呢也都是水涨船高哈。那去年开始呢台湾出现了所谓的主动式的 ETF 啊，那这个主动式的 ETF 呢在去年挂牌以来呢表现不是说所有的都不错大部分都不错，甚至少部分呢不到一年的时间它的净值呢就已经从10块钱呢跳到过20元齁，所以如果初有买这个相关主动式 ETF 的投资人从买能够冷到现在不卖的话，你就有倍数的成长。如果你的本金够大的话，那个绝对数字算起来应该是蛮丰厚的了。那主动式 ETF 的确现在在市场上呢也变成的是一个市场的主流了啦。好，那到底能不能够再乘胜追击呢，那就看行情怎么走了。另外呢讲到 ETF 最近有朋友在问一件事情就是呢前一阵子台股出现了这个不配息的 ETF 这个它的成长也蛮快的两个多月呢也是空上了快1000亿的规模那就有朋友来问姐夫说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配息或者是不配息的 ETF 呢，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没有适用一个每个人的通则哈，我觉得答案就是呢，如果你是比较希望有稳定的配息固定的现金流的收入的话，你就去买配息的 ETF。如果你觉得呢现在暂时不用去领这个利息过生活齁，你希望呢领到的利息呢或者说它有配出的利息呢都可以继续滚入本金再投资能够呢这个产生更大的投资效果的话，那你就去买不配息的哈。那另外就是呢你可能在税的考量上面，就是因为配息的话在台湾的股票市场，你如果买的是台股的相关的标的的话出来的股息可能要课税，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超过利息所得要课税的标准的话，或许呢你可能就要想想把一些资金分配到不配息的 ETF 这样就不会有税负的负担。所以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题目完全看自己的想法而定所以很多人呢就非常聪明的把自己的资金呢分作好几笔让自己每个月都有利息收入就这个月有这一档 ETF 的配息收入下个月又有另外一档的配息的这个 ETF 的收入，所以这从一月十二月每个月都有利息人领挺爽的不是其实就是看你资金怎么应用这比较重要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 ETF 的表现另外呢讲到这个证券的交易大家还记得昨天我有说台新证券跟元富证券在4月6号合并之后呢在4月7号跟4月14号他们的交易系统出现的异常，出现了错账的情况，重复下单的情形，所以有一些投资人的权益呢可能就受到了损害那现在呢主管机关呢这个要求就是在今天是所谓的 T+2 的这个时间之内呢，早上10点之前呢，要把这个错账的资料呢申报完毕。那希望这个 错误呢到此为止，不要再发生了哈。不过电脑这种系统呢很难讲了哈，哎，姐夫不懂不敢乱讲啊，只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电脑系统要来哎出错更改啊，其实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改过的哈，可能呢还是会有一些风险吧哈，如果你真的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争取自己该权益的啊。好，这是有关于台股相关的讯息哦。那另外台币的部分呢，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呢连续两天的升值哦，昨天收盘在 31.65 元兑一美元的这个价位哈，这个暂时摆脱了台币贬值哈，超过干涉压力了哈，央行应该也暂时松一口气了。那至于今天会怎么走呢？那可能也还是要看台股的表现了，还有外资呢不能够大举汇出。从这两天的情况看起来，外资应该还是现在先进台股哈，来这个赚一点那个这个资金哈，暂时应该也不会出去台不会汇出台湾哦，所以大家或许可以。暂时不用担心台币会有明显的贬值走势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在这个投资还有生活上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务平台。
走过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家庭。
生日快乐！耶！
正声广播公司76岁咯。多年来，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用声音陪伴台东的每个清晨与夜晚，用声音守护这一片土地。每年我们会走路偏乡举办一系列的公益活动，牵起孩子的小手，陪着阿公阿嬷聊天说笑，也把来自各界的爱心物资送到需要的家庭，让温暖在村林里慢慢扩散，陪伴长辈走出乐龄的美好时光。
感谢正声电台来关怀我们偏远地区的长者们，真的我请代表我们新化村感谢我们正声电台的辛苦，真的我们有生以来我们觉得会更有活力更有动力。
走遍纵谷与南回，正声台东台用台语、国语与原住民语说出属于台东的故事，透过 YouTube 看正声与短影音秀正声，为时代画下注解，让声音不只有画面，让广播更潮更有活力。
真的是谢谢正声广播电台来关心我们，希望也多来看看我们。
快乐，很高兴，谢谢你们的爱心。
正声广播公司更是许多台东人的共同记忆，未来我们也会继续用最温暖的声音陪伴大家向前行，让爱与故事在台东一直播放下去。
我听正声广播电台已经有一段时间，它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多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电台。最后我要祝正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正声76伴你左右，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计部能源署广。